说是色难，色难是第一句话，这一章意思就是我把这个章法再分析一下。子夏问孝，子夏向孔子问这个孝道，孔子答复的色难呢，一般孝子啊表现和颜悦色这种态度很难表现出来，很难表现。反问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色就是最重要，这句话就答复就完了，色难两个字就答复完了。下面呢是解释，再分开的再解释，唯恐子夏还没有领悟过来。说比喻，说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啊，一个弟子对于老师，弟子对于老师是刘氏弟子不解老老于刘氏先生传，但是弟子对于老师的印证的这个本身。那么拿这件事来比喻出来，假设一个做弟子，做一个子女的话，很难把这个和颜悦色表现出来，那就是就跟那个弟子对老师一样的，那算是孝吧？下面结论，那不算是孝。这样一讲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弟子就是弟子，学生就是老师，不要用这个曲曲折折的讲了。所以这后面这种讲法比较好，很通顺，意思也好。这个就是讲的孝的啊。孝道在儒家，儒有儒道，儒道成为圣人，成为圣人讲到最高境界，跟这个成为佛道是一样了。我不要讲是不是，反正讲不要着相，我也不是不讲的，不要着面相，不要着本尊相。不要做这个身体这个相，你这个讲究事实，事实做到了，到了一种程度了，儒家修到那个程度啊，照样的可以出世。孔子，你看《礼记》啊，孔子到这个将死的时候，将死的一个星期以前，他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个梦呢，是梦见的自己呀，在这个一个祭祀，一个丧事，办丧事啊，办丧事什么呢？他自己要接受人家来祭他。那个丧事在这个两人之间呢，两个柱子之间呢，摆了那些个祭品，他在那里受祭了，受了他这个子孙在那个拜他。他醒过之后啊，他就跟他弟子讲，我昨天呢梦见在两人之间这个礼俗，这个礼什么呢？是殷朝的，因为孔子的祖先是殷朝，是殷人呐、殷朝是孔子本来孔子是周朝人，周朝人为什么梦见这个殷朝之礼呢？就是呢，古时候祭祀啊，什么时候的人，他是以哪个时候的来那个祭礼来祭他，他一看这个大概我不久啊。不久于人世了，所以他早晨起来拄这个杖，看着这个站在门口，
讲出这几句话，那时候叫歌歌词啊，泰山其颓呀，哲人其伟，那个《礼记》里边记载的。然后这个杜德章逍遥而歌，逍遥而歌，很潇洒的，看见这个，记着这个泰山，讲了几句歌词，然后呢，这个回家呢，拿现在来讲，就说是有些小小的感冒啊，表现一点小小的毛病。其实，在孔子，我们普通说一点小感冒呢，算什么事情呢？孔子也是表现那个一点生老病死嘛，表现一点那个相出来。一个礼拜以后，他就去世了。那时候还没有佛法到中国来呀，那么现在看看佛经就知道，尤其是我们现在修的净土法门，念佛。念佛那就是预知时知，你预先在一个礼拜之前就知道自己要去世了。孔子圣人那不是随便讲的，他的生死早就了了，了了生死他是那才是圣人的。他的弟子像曾子、子路这些大弟子，每一个他对于个人的生死，这个都是清清楚楚。那颜子那更不必说了，这生死大事情。后代的那些儒、汉儒、宋儒这些那些宋儒，像这个陆九渊，陆九渊是不得了的。陆九渊他也是预知时知啊，他去得非常洒脱。所以儒家的这个，你这个道修好了，同样的能够出世间法，能够出世。一本《周易》里边，儒家、佛家讲这个因果轮回三世因果。孔子研究周易，写的那个系辞上传、系辞下传，那个传里面呢，系辞传里面讲这个，这个经济之为物，有魂为变，就是解释个六道轮回的三世因果，讲得清清楚楚。可是在今日之下，我们不研究佛学啊，意境看不懂，不管他的把意境研究到什么程度，他不了解佛法，就根本不了解周易。说个痛快的话，周易不是教我们在世间怎么样趋吉避凶，趋吉避凶思想也不错，这个也是可以趋吉避凶，但是你怎么样趋吉避凶啊？最凶的还有比这个死还凶吗？最急的还比得上这个，能以比得上这个超出三界，哪里也比不上了。发财发了这个再发了几座金山，这个阿里山变成一座这个大金刚站，守住那个。得了那么一个大金刚站的时候，不到几十年自己就死了，一死了一转又到不知到哪一道里去了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轮回生死，这是吉凶是最重要的。孔子讲的最重要的趋吉避凶啊，是讲这个。所以儒家有道，道呢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守住这个伦常无伦理。 无论当中这个孝道是最重要最根本。所以一个人呢能够把这孝能够尽到做得很好了，其余的人格站得住了，人格站住啊，做一些事情修道，这个就是没有问题。古时候那些那个普通人不必说，就是那个江洋大盗，他在外面那个杀人放火，他往往他有一个，他对他自己的父亲母亲呢是个孝顺。像这样的一个盗贼啊，还有办法，有办法怎么呢？能够把他转变过来。为什么？他一种这个天良啊，这个良知良能没有完全盖起来。你只要有个善知识跟他一转变，跟他一指点的话，哎，就很快就可以把他改变过来。这是在古时候很多啊，那是大奸的，这个在外面这个作奸犯科的人，他只要是个孝子的话，你有方法很可能一下就把他转变过来，变成一个国家有用之人。为什么呢？他的本性在那里好，他这个孝子在那里好，他有善根的。所以孔子的这个教育呢，在这里你看讲的这几章讲的孝，我们能够在这方面用功的话，我们就是修道，就是念佛。念佛是正住双修，这就是住功夫。念一句阿弥陀佛那是正功夫，这个住功夫啊，住得好就是帮助念佛提起佛号很容易。假使在这孝这方面做得不好啊，那佛号提不起来啊，勉强提起来是念了一两句的话，那个烦恼起来，就烦恼的力量把这佛号压下去了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个孝道做得好呢，他的烦恼少啊，没有障碍，那佛号念得很好，这就是修道。所以各位在学这个论语呢，就跟在学校里学不一样。学校当然不能这么讲了，这样一讲，那个教务处的人呢，他就是系主任呢也来讲话，我派你的课程是教儒术，你不要你不是叫你来宣传宗教的，我们这又不是学校，可以这么讲。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理，就在这一点，就是帮助我们修道。那么下面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受哉？人焉受哉？孔子说：“这是没有人别人问的。”自动的讲的啊，还有一张啊，这个是前面的。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雨，退而行其思，亦足以发。”回也不语啊，这个颜回在孔门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大弟子，他的境界比孔子之低一等，差一点点，可以说这个不得了的。可惜呢，他这个寿命不很长啊。要是寿命很长的话， 那这个圣人呢，那是成为圣人，毫无疑问。孔子对于颜回这个弟子啊，非常赞叹，也可以说是三千弟子当中的七十二位贤人当中，七十二位贤人当中的这个，在孔子的心目当中是最得意的一个门生。那么，这张书是孔子讲的，那我与回呀，颜回呀，我与颜回也就是说话。说话，这个老师跟学生说话说的什么话呢？并不是随便聊天的，而是谈论学问，谈论道，还不是普通学问，讲道。讲道啊，这个就很难懂了。普通的学生呢，一听到了，哎，老师啊，这句话是意思怎么讲呢？比如说前面叫饭吃鱼，或者叫无为，饭吃还问吗？何为也？无为这当中是你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一般人都是这样的，听不懂的话当然要问老师了。你看他这个呢，孔子说吾与颜回讲这个话，终日是一整天的在那里讲，讲到天已经讲到天晚了，天气很晚了，终日了。下面一句话你看，不为就是说颜回啊就一直在听老师讲，听孔子在讲话，讲那个在谈论这个学问道理，讲这个道，一直在听受，中间没有一句话插过来，哎，我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，没有这样提出一句疑问，这叫不为。不为在外表上看起来好像这个愚啊，很愚痴啊，真的听着老师只管在讲，他只管坐在那里听，好像没有什么任何反应，好像一个白痴一样的愚，如愚这两个字你要注意到啊，如字啊，如是当狮子讲，好像相似就不是真的意思，就是推敲，如鱼啊就好像是似鱼，好像是个鱼，好像是鱼是什么呢？外表上像，好像是个，就他外表上来看呢，如果不是外表上没有什么好像的，那就真实的了，就是他外表上看呢好像是个愚人。下面就讲了，推而行其思，这个推呀，就是冬日嘛回去了，推而行其思呢，颜回呀回去，回到什么呢？回到这个古人杜绝呀，回到是他自己跟同学们在一起住的那个宿舍，那现在跟现在这学校里都有宿舍吗？那么或者是退回到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居住的地方，叫推，行其思啊，第一句话里边含文言文都是这样，含义很复杂的了。行其思，对行是谁行？是孔子。孔子啊，考察、省察、观察这个颜回啊， 回到他自己的那个地方去。那个地方他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呢，他还遇到他的同学，遇到他的同学，跟他的同学们在交换意见，谈论这个学问，亦足以法了，足以法，很能够充分的，足是很充足的，法是发挥，把他在孔子那里听来的那些道理呀，都能完全的能够发挥出来。你看看这个能够发挥出来，在当时听的时候啊，他听的时候好像一句话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好像如鱼。隔了一回回来的时候，他跟别的同学一谈论这个道啊，哦，发挥得非常好。或者是在自己的行为上表现出来，也是发挥。那么是回也不语啊，这孔子最后讲的一句话，归结到结论呢，回呀、啊，实际上是不语，一点也不语。在前面的如语就是。一般人讲的话有一句成语叫大智若愚，所谓大智若愚什么呀，凡是那个智慧很高最高的有大智慧的人，若愚，若就是好像，就像那个愚人一样，实际不是愚。他为什么大智若愚呢？因为那种智慧高的人呢，一举一动啊，他都是在那个心里很安定的，无处不在定中，安安静静的在那里。别人看起来呀、啊，你比如说他坐就坐在那里，听话就听在那里，他一点不分心。普通人你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耳朵在听啊，心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心里一跑到哪里去的时候啊，手脚这个自自然然就在那里动。不懂学没有学问的人以为这种人呢，哎，很活泼啊，他的就是，其实啊，不是一个大智慧的人。大智慧人像颜回这一样的，孔子跟他讲，他是啊，在那里专心一致的在那里给听受。孔子讲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。听得清清楚楚，不但听清楚了，而且一个字里面包含多少意思，一听之后他就能够领悟。所以在外表上看起来呀、啊，在别人看起来好像是个愚啊，实际上他的这个，我们讲这个念佛，讲的是感应，你怎么样才是感应呢？你不能用这个全心全力的在那里一个专注在那个在那里呀、啊，得不到感应。念佛要是分心了，口里在念佛，心里想别的事情呢，一点感应都没有。念佛也是啊，口里在念，耳朵在听，心里在想。想的也是佛，听的也是佛号，念的也是佛号，不做其他的用处，这是在做正课，在正式的念佛的时候， 当然普通的平常的没有办法用这个功夫了，正是在念佛在做早晚功课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做，你这样做的时候才有这个念佛的力量啊，这功夫才能用得上。你像颜回这样的听孔夫子在讲话，他就是跟念佛一样。印光祖师叫啊，祖师文钞里面就讲了，我们看经就像听释迦牟尼佛在讲经一样，在说法一样，看祖师的语录就如同啊我们面对祖师听祖师在给我们开示，那么这样我们心里恭恭敬敬的呀，我们这个脑筋其他一点杂念都没有，我们在这里听在这里看，我们这样才得到好处。虽然我们的智慧呀比不上颜回，但是我们用颜回那种的这个学习的那种态度，我们日久天长的这么做啊，我们自自然然的能够得到好处。功夫用上了，你今天用的小功夫，明天用大功夫，明天后天功夫又大了，智慧就开了。念佛这个佛号自自然然也就感应了。所以你看这张书也是在修道，哪一张书都是如此啊。下面就是这一张了，刚才念的这张书呢，是孔子叫观察人的一种方法。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情，这个不能一个人的，一个人不能打天下的，不能开创事业的。古时候那是那些开国的帝王，他一个人赤手空拳能够开辟天下，不行的呀。楚霸王都能啊，楚霸王要是跟刘邦两个比较的话，他一个拳头啊可以打死几十个刘邦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刘邦胜了，楚霸王败了。怎么呢？刘邦能够用人，楚霸王不能够用人，用人重要。我们修道的时候啊，要亲近善知识，远离恶知识。善知识是什么样的？恶知识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不知道要求学了，学问求道，你就分辨就辨别出来了。孔子这章说啊，就是叫我们认识人，认识人怎么认识法子呢？视其所以，视其所以啊，视是眼睛这个看呢、啊。眼睛看，我看着黑板可以看得到，我看各位看我都可以互相看得到。你要看到这个外边，看外边那个墙也还可以看到，再过去啊更远的我就看不清楚了。实呢就近处来讲，那么这个人做的事情，这个棋没有一定的，指定某一个人，某个人做的事情，所以他这个事情呢，这个椅子就表现这种事情， 做的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 做出来啊，你要看他，看他这个事情做得出来是好是坏，事情表现出来了吗？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嘛。观就是比较深一层了，观呢也不仅仅是就近的，远一层我也可以观，我搜集很多资料我也来观察，也是观。观光我就具体的东西我也可以观，抽象的我集合很多的资料分析我也可以观，也算是观。所以这个观比识的范围有广有深远。那么观什么呢？他这个人上面讲的做的事情出来是好是坏，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再进一步啊，还不够深，不够深呢，观其所有。有是什么呢？他的这个办的事情呢，所以然的道理，他为什么办这个事情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理由。你观察观察他做这个事情的理由，好事有好事的理由，这个恶事有恶事的理由，你观他的这个所凭据的所据的理由是什么。还有一层进一步呢，察其所安。察比那观呢还要细密一点，很细密的那个侦察他的这个安是他的心理。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好事呢心里是不是安，坏事是不是心里安，这个当中就很复杂了，比上面的事比上面的观呢都困难。为什么都困难呢？普通讲啊，他做了坏事情呢，这个做了坏事情呢，偷人家东西或者杀了人，表现一种忧愁的事情啊，觉得这个人还不错，他还懊悔。真的懊悔不真的懊悔呢？那他可不一定啊。也许啊，他杀了人的时候啊，表现出来还很忧愁，还闷闷不乐。闷闷不乐啊，也许他对这个人呢、啊，还有这个愚怒、仇恨的心理，还没有完全达到他仇恨的心理那种程度呢。杀了他本人，甚至他这个他的家属，他还没有杀到，他心里还感觉到不满意，他显出一肚子不高兴，这也是一种情况啊。当然也有懊悔的，啊，哎呀，我杀了人呢、啊，心里怎么这样做呢？也有，但是懊悔与这个余恨未消这两种心理，你察其所安，你怎么察法的？这个当中就很困难的，做坏事情如此，做好事情也有啊，也有相反的两件事情啊，这就不必详细讲了。总之呢，察其所安就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啊，但是要自己有学问，你学问多了，阅历多了，所谓阅历，你的经验多了，你看人看事情看得多了，你也可以啊知道一个大概，他做那种事情以后心里是安是不安。不一样，我这个本子是64页，各位找找看是不是这个数目是不是对。文呢，上一回我们讲的是讲到那一章为止，讲是吾师幼吾而志于学那一章讲完了， 今天就是从孟夷子问孝这章开始。我先把这一章的文字念一下。孟夷子问孝，子曰：“无为。”范迟欲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。”我对曰：“无为。”范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这是一章。从这一章开始，下面有几章都是关于问孝。这个孝道是在我们中华文化在这个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部门。在前面那个学而篇里边，游子也曾经说过：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欲。”孔子教育啊，以仁啊，仁义道德的这个仁，这个十分注重的。那么仁义道德这个仁的根本，就是在这个孝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把这个孝道啊做得很好，这个在儒学来讲，那么就是人呢、啊、就是可以说修道啊有了根基了，就等于那个建筑房屋一样，房屋这个基础打得好，很坚固的，上面然后建筑起来啊，它才可大可久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学佛不都这是讲世间出世间法了，出世间法这个还是以世间法为根本的、啊、世间法就做人的道理，没有做得好的话，那出世间根本就出不去的，没有办法出世间，所以一定要建立在这个世间法，做这个做人做事的人世间人要做得很完全，然后才能够谈得上啊出世间了生死。那这个啊，那么这个孝是这么重要的，它是做人的一个根本。这个孟夷子来问孝，孟夷子是什么呢？是鲁国那个时候有三家大夫，这个三家大夫就是普通讲三欢氏，欢那个齐桓公的欢。三家有三欢，鲁桓公的后代，鲁桓公的继承鲁桓公的这个君主的位置的话，他是嫡系的长子继承他的。那么长子以外呢，旁系的那个他的儿子，那叫庶子啊，就不继承他的王位的，不继承他的国君的位置的。那个呢，他是其他的儿子，其他儿子就是也是桓公的这个别的儿子嘛。那么他后来就做成大夫，国君呢没有继承君主的位置了，可是也要封他这个一块地方 成为大夫，就三宦之家的这个，也就是三家大夫。这个三家大夫呢，本来就这个连这个嫡系长子来讲，他的排列次序来说啊，长子叫孟啊，孟仲季，孟仲叔季啊，孟孙仲孙叔孙季孙。本来这个孟氏家人呢，这个他不是嫡系的长子，不是嫡系长子啊，他应该成为这个仲孙氏。可是呢，就庶子来讲，庶子不是大太太的了，是第二位太太养的了。那么在庶子这个讲呢，这个孟孙氏是一个长子，因为继承君位的是这个嫡系的，这个当然长子是不错的了。孟孙氏呢，是庶族的庶子当中的长子，所以有时候呢他是称仲孙氏，有时候也称孟孙氏。这个孟乙子就是孟孙氏的后代的人，后代的子孙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是跟孔夫子来学求学。他的这个父亲叫做孟喜子，喜就是喜欢喜的喜，左边加一个单人边，单人边啊，孟喜子。这个孟喜子在临终的时候，去世要临终的时候，就遗嘱里面就告诉，叫这个他的儿子一定要到孔子那里跟孔子学这个礼。这个为什么这样遗嘱呢？就是当时啊，三桓之家就是孟啊仲孙呢、叔孙、季孙呢，季氏家里是最跋扈的了，权力也最大了。这个三家在鲁国当时是掌握政权的，权力都超过了鲁军。在这个理解这一方面呢，也是乱七八糟。本来呢，在最早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周公了，周公是在周家来说是开国的元勋呢，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啊，这个周武王的这个后来是周成王的叔叔，帮助周公，帮助周武王伐纣成功，周武王没有好久就去世了，就死了。死了是周成王呢，年纪很小，周公又扶助啊周成王来治理天下，这番功劳是非常这个大的。到后来周成王呢年龄也大，也长大了，他因为感谢周公啊，对于他这样的这个，对于他这个天下，对于他自己这样的功劳，所以呢，就用一个特殊的礼来给周公，就是周公死的时候啊，也特别用天子的礼乐来祭周公，不单呢用天子礼乐祭周公，那是天子啊，那是没问题了。就是封了鲁国，鲁国就是开始的时候封给周公的，但是当时周公呢，要在他不能到鲁国去，因为要留周公在天子那里啊，帮助他办理中央政府的工作，因为这个鲁国是属于一个国家了， 他要在这个天子那里帮助天子办事，所以周公呢还继续在成王那里。那么周公的儿子啊，伯青啊，就是到了鲁国去了，做了鲁国的始开始的一个君主。开始一个君主建立要建立太庙啊，古时候国家你凡是建立一个国家了，首先呢要建立一个宗庙，这个宗庙就是祭这个始祖的。那么他这个宗庙呢，就是周公庙，就祭周公。然后后来周公死了，就祭周公。那么周成王呢，不但要以天子礼来祭祀周公，而且也把这个礼乐赐给鲁国鲁君。你就是鲁君呢，是一代一代的都可以用天子的这个礼乐来祭祀周公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啊，各国的，你比如说姜太公那个功劳也是不得了的，也是帮助周武王伐周的那个老臣子，他是封到齐国去了。封到齐国，他是不能用天子礼乐来祭他的太庙啊。那么任何别的所有的国家都是，这个天子有天子的礼乐，诸侯有诸侯的礼乐，大夫有大夫的礼乐。不是他这个